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6月26号，公元2005年8月30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高级英语翻译向拉达克民众讲授佛教与科学理论。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被要求关注西藏的公民和政治权利。西藏青年会第36届理事会议通过部分西藏决议案。中共治藏40年里，西藏发生巨大的负面变化。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高级英语翻译向拉达克民众讲授佛教与科学理论。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
本台特派记者巴钦朵基拉达克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高级英语翻译给西朵基展队受到邀请，昨天星期一在拉达克首府内向拉达克青年和部分著名学者讲授了有关佛教和科学方面的理论。为期3天在拉达克举办的佛教与科学的论坛会是由拉达克格系工作整队和移居英国的藏人欧洲的倡导下由拉达克佛教会所主办。主办单位透露，虽然拉达克民众非常的信仰佛教，但是随着外在物质不断的变化，同时拉达克许多年轻人和学者逐渐的失去了传统的优良道德素质，尤其是拉达克对佛教和科学方面的知识是非常浅薄的。因此这次达赖喇嘛到访拉达克的同时，特别邀请了格西朵基展队向拉达克民众讲授有关佛教和科学方面的理论。拉达克学者、年轻人以及民众和外国人约200多人聆听了特别邀请格西朵基展队讲授的有关佛教和科学方面的理论。今天和明天，格西朵基展队将继续为拉达克民众讲授有关神经生理学与佛教的精神、物理学与佛教的精神等方面的理论。另外，本周六开始，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在拉达克向民众传授为期3天的法会中，格西朵基展队将担任达赖喇嘛的首席英语翻译。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昨天星期一发表公开声明，在欢迎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阿尔布林女士本周一29号开始到9月2号下周六首次对中国展开官方性访问的同时，期待这位人权高级专员利用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晤的机会，强调西藏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在这次为期5天的访问中国的行程中，联合国人权专员阿尔布林除了会晤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之外，还将与中国外交部和司法部的部长以及其他一些政府官员和非政府组织代表会面，并就人权问题展开讨论。阿尔布林女士将成为7年来第8位访问中国的联合国高级人权官员。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昨天发表的声明中指出，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特别呼吁人权高级专员阿尔布林女士严厉要求中方允许她同失踪长达10年的第11世班禅喇嘛举行会面，彻底了解到她的下落和近况。声明中强调，前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玛丽·罗宾逊夫人在2002年访问中国时公开呼吁中国政府展开藏中对话来解决西藏问题，并要求同失踪的第11世班禅喇嘛举行会面，但是北京方面回应说他很健康地生活着，不愿被外界打扰。1995年年仅6岁的景敦确吉尼玛被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确认为第10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之后，从此他和他的家人下落不明，到今天已经有10年。这期间联合国和多个国家政府要求中国政府透露他的下落，但都遭到拒绝。声明中还指出， 本月23号在同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官员举行有关人权方面的会议时，该组织呼吁高级专员利用这次访问中国的机会，敦促中方实质改善西藏的现状。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驻欧分会负责人次仁强巴女士表示，我们要求人权高级专员向北京转达明确的信心，让中方知道西藏问题不仅仅存在于宗教或者人权方面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则是存在于政治方面的，因此要解决政治问题，就必须要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或者他的代表展开和谈。阿尔布林女士在北京将和中国政府签署一份有关推动中国尽快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的协议，以及帮助中国落实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所提出的有关建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驻欧分会负责人次仁强巴女士呼吁联合国关注西藏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并表示中国签署和遵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直接影响到本土藏人的生存。她强调，西藏的现状令人担忧，到今天阿旺拼座和阿旺简村由于印发联合国有关西藏的人权宣言，正在中共监狱中服刑19年和17年有期徒刑。另据路透社报道，阿尔布林女士的发言人昨天在北京表示，她与中共官员会晤的内容包括中国的劳改制度、滥用死刑、酷刑等问题。报道指出，北京多位人权人士最近受到严密看管，行动自由受到限制和干扰，一些被关押的异议人士的家属以及人权活动人士呼吁阿尔布林女士关注被关押的人士的状况。据透露，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阿尔布林昨天参加了北京妇女大会10周年纪念活动，明天星期二他将和中国司法部高级官员以及国务委员唐家璇举行会晤，并且到北京的一个管教所参观。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青年会第36届理事会议通过部分西藏决议案，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始终主张西藏独立的西藏非官方性最大的组织西藏青年会第36届理事会议于本周一圆满闭幕。会议就有关未来加强展开争取西藏自由运动方面一致通过表决了部分决议案。本月26号开始，在印度南部西藏难民最大社区别勒果比隆重召开的第36届西藏青年会理事会议于昨天圆满闭幕。会议上表决通过了部分决议案。西藏青年会秘书长丹增楚珍向本台介绍说，为期一周的会议上就有关西藏政治局势为主表决了8项决议案，其中包括加强向流亡藏人社区展开民主意识宣传活动，促进即将在各流亡藏人社区举行的议会选举工作中能够选举出优秀的西藏人民议员，呼吁世界人民关注和支持西藏人民的正义斗争，在印度全国加大展开争取西藏独立的运动，截至2008年北京主办世界奥运会之际，加强在全球展开抗议活动。决议还包括敦促中共释放11世班禅喇嘛和丹增德勒仁波切为首的所有被监禁的西藏政治犯，加大展开抗议活动，阻止中国利用信件铁路在西藏实施移民政策。丹增楚珍表示，在这次会议上所决定的议案中，与以往不同的是，特别就有关未来需要在各西藏难民定居点成立地方议会方面表决了议案，这是为了更进一步发展和提高西藏流亡政府现行的民主体制。他表示，西藏青年会第36届理事会议上所表决制定的议案将会在一年内陆续的实施。据了解，本月26号开始在印度南部召开为期一周的会议上，来自西藏青年会43个分会的100多名成员出席。西藏青年会总部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该组织始终秉持西藏独立的立场，在世界各国拥有上万名会员。
请继续收听新闻。 中共治藏40年里，西藏发生了巨大的负面变化。详细内容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中国政府目前正在准备迎接所谓西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大型活动的同时，向外界大肆鼓吹，在过去40多年里，北京政府一直尊重西藏人民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并且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西藏人民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在中共统治西藏几十年后，西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处境究竟如何，一直是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所关注的问题。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的西藏信息网负责人多丹向外界媒体透露，尽管北京政府一直强调尊重西藏人民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但事实表明，中共对西藏的统治和大量汉人的移民正在侵蚀着西藏独特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习俗。他还说，中国当局承认大量汉人移居西藏，但从来不肯透露具体的数字。多丹表示，从90年代以来，西藏的政治局势比较平静，当然这是相对此前的几十年而言。过去藏人对北京政府持公开的激烈反对立场，近几年来藏人逐渐意识到，从长远看来，公开的对立并不是有效的反抗方式，不能达成预期的目的。因此藏人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自己对抗北京政府的策略。一些国际分析人士和流亡藏人则认为，自从中共军队入侵西藏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西藏发生了很多负面的变化，特别是中国政府在政治、宗教、文化等各项领域中对西藏实行压制政策，正在把西藏变为一个殖民社会。分析人士指出，中共在西藏的所谓经济建设主要体现在西藏各城镇地区，而绝大多数藏人住在贫困的农牧地区。中国官方统计资料显示，西藏农村地区的每人平均收入相当于180美元，在中国是最低的。西藏信息网负责人多丹最后表示，西藏的小部分地区在经济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80%的藏人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处境非常困难，并没有在中共所谓的经济繁荣中得到好处。据了解，9月1号，本周四是所谓的西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日子，因此中共当局正在加紧准备工作，计划将隆重庆祝这一纪念活动的同时，以社会治安为理由，在西藏首都拉萨为首的各寺院和城镇中部署大量公安和警察，展开严密的镇压行动，来确保大庆能够顺利进行。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珍介绍的德荣资治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艺术
显宗佛像。那么显宗佛主要有释迦牟尼、弥勒佛、燃灯佛、文殊佛、四臂观音、千手千眼观音、21度母和次巴美等佛。那么这些一般坐在莲花台上，周围有莲花和光环相辅，给人以安详慈善的感觉。弥宗护法佛像，这类佛大都为表情凶恶，面目狰狞，多手多足，牛头马面，有的手持兵器，有的身后燃烧火焰，有的拥抱美女，有的一身裸体，腰系璎珞，并且大都以马、牛、羊、狗、狮、象、鹿和一些叫不上名字的各类动物做坐骑，给人一种恐惧威严的感觉。其实这些表情凶恶的佛像都是佛菩萨的化身。按照弥宗的理论，佛具有两种变化身，有的显现真实身，也就是自形身，有时显现愤怒身，就是教会的轮身。真实身我们平常在殿堂或者绘画上所见到的安详平静慈善的佛像。
以上听到的是德荣资治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艺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木头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些的嘞。